弟兄姊妹晚安。今日同大家去睇呢一段嘅经文咧，睇完之后可能你都会好似我咁样有啲啰啰挛，唔系咁舒服嘅感觉。咁因为咧，我哋睇到经文一开始就睇到教会面对一个几严峻嘅情景，就系雅各被杀，彼得就被捉咗落去个监嗰度坐监，希律王睇嚟就好似节节得胜，稳操胜券咁样。初期教会面对呢种种嘅迫害，其实都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十年左右的时间。愿意神今日透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改变我们的眼光。这个是什么的眼光？就是一个世俗被世俗利益所束缚的眼光，以致到我们不会再去忽略一个终极的事实，究竟人类的历史是去到哪个方向。或者我们开始去讲这一篇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自己的话语，愿意你今天透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帮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这个国里面是有份，也都让我们真的能够为你的国真是共一分共同的来到去努力。我们就将以下读你话语的时间都再一次交上，愿意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真的能够用得下你自己的话语。因为这一篇其实是一篇很难啃落的一篇的经文，愿意你自己来到在当中来到去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公益初期教会的君王是叫做希律王，其实他有个全名就叫做 Marcus Julius Agrippa First， 简称阿基帕一世。他是在公元前十年出世，公元后四十四年就过身。阿基帕一世其实呢，他家底都挺显赫的，他是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斯的外甥或者是侄，英文呢就应该是叫 nephew。 咁听见这个名字呢，我们就即刻想起这个究竟是希律安提帕斯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王呢？其实他就是那个以不法的手段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老婆希罗底为妻，后期因为施洗约翰勇敢的责备他们，希罗底就怀恨在心，成日都想杀他。那就在希律安提帕斯摆寿宴那一个的那一个场景呢，他就因为这个王对他的女儿所起的誓，结果希律安提帕斯就要将约翰来到去斩首。这件事是记载了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比拉多将耶稣送去见那个王，就是这个王。至于阿基帕的爷爷其实都很把炮的，他就是大希律。或者我们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立刻想起那个想试探耶稣的出生地，但是当他发现他被博士来到去愚弄的时候，他就大发，即是很生气很生气。跟着他就在那里想，就是按照博士所讲的时间来到推断，最后尾就派人去到伯利恒城，将伯利恒城入面和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全部杀晒。圣经所提的希律似乎都是奸，不是那么好人。至于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出场的这一位的希律王，其实他都不执书的。我们看到他首先就是下手残害教会一些的人，第一节那里讲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令到这一位的王他要这样去做呢？话说我们就要讲回起使徒行传第八章使提反殉道之后，逼迫就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讲希利利话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所以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剩下来的是讲希伯来话的基督徒和门徒，他们还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当我们再看多两三章的时候，去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哥尼流事件之后，我们就突然间看到犹太人他突然间觉得是备受很大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最在乎呢就是摩西的律法有没有被到去违背。现在他们听到彼得就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然后接触不洁的食物， 并且呢就话俾佢哋听呢啲食物其实又可以食嘅。所以喺耶路撒冷嘅犹太人听到之后係真係好唔舒服。希律王佢懂得犹太人嗰个嘅律法，佢为咗要讨好犹太人嘅欢喜，於是就开始用呢个理由嚟到去逼迫喺耶路撒冷讲希伯来话嘅犹太嘅基督徒。逼迫就係咁样再一次临到去教会入面，呢个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嗰个嘅背景。第二节或者我哋一起嚟睇，我哋就会睇到呢希律王係用刀嚟到杀死约翰嘅哥哥雅各。雅各嘅处死方法呢同史提反係好唔同嘅。仲记唔记得史提反係用石仔俾人用石仔揼死，但係喺呢一度雅各佢係俾刀嚟到去杀死，用刀杀人，其实就即係话作者係喺度暗示緊希律王佢觉得基督教呢一个运动呢一个 movement 係一个政治嘅威胁。当希律王发觉原来杀死咗雅各是可以咁能够讨犹太人嘅喜悦嗰阵时候，佢索性一不做而不休，又将彼得捉咗落去个监仓嗰度。经文第三、第四节提咗两个重要嘅犹太人嘅节期，分别系第三节除教嘅日子，同埋第四节嘅逾越节。其实除教节系喺逾越节之后嘅一个节日。两个节日夹埋总共有7日。希律在这个时间去捉彼得，其实是一个刻意的计谋。因为这个时间就好像我们香港的7日，在犹太城里面耶路撒冷里面就会多比平常是多了很多的犹太人。希律希望趁着这两个节日引起更加多人的注意，因为他打算在节期之后就将彼得拎出来在众人面前来到去审判。但是真没两头理，因为在犹太人的律例呢是禁止在节期来到去执行审判。希律王唯有将彼得来到去收监。按照经文的第四节那里讲，并把他交给四个班的警卫轮流看守，每班四个人。其实这两个节期7日对于整个叙述之后那件事的发展呢，其实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试问一下，如果今天即是我们的教会领袖捉了他了，有7日的时间你会做些什么？在第五节，在头这5节我们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看到个逼迫是冲着初期教会的领袖来。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是耶稣12个门徒3个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余2个就是彼得和约翰。如今雅各已经被杀，彼得就收了监，教会和宣教历史一次又一次话到给我们听，基于宗教理由教会很多时候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今日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面对的又是什么的威胁呢？香港我不讲住，等我分享一个在埃塞俄比亚的真人真事给大家去听。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村庄叫做阿拉巴。埃塞俄比亚呢就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就很难去管治。所以在埃塞俄比亚的宪法呢，它是容许传统的司法制度来到去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市民呢就解决问题。其实跟香港或者中国有些情况都有些似的。阿拉巴这个地方99%呢其实是穆斯林的人，少过1%是信奉这个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而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伊斯兰可以这样说是阿拉巴这个族群的身份。教会领袖也曾经讲过，阿拉巴就即是伊斯兰，伊斯兰就即是阿拉巴。在阿拉巴住了一个人，他叫做特斯法耶。有一个傍晚他回到他自己的 home church， 即是自己的母会，他愁眉苦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8岁的女儿就被在村庄里面的穆斯林呢来到去屠杀，他用的字眼是屠杀。现在那条村的村民又拒绝给他安葬的地方。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基督徒。他們有個觀念，就是不希望他們穆斯林的公務是被一個基督徒的身體來到去褻瀆。於是特斯法爺就想租車將他的女兒的屍體運到去醒安葬了在一個基督徒的公務那裡。但是很不幸，當時候那些公車大部分都是由穆斯林的村民來到去擁有。當他們知道那個死者是一個基督徒，而他的屍體是會碰到他們的車，他們就即時坐地起價，提出一個很高的租車費。試問一下，如果你是特斯法爺，你會怎樣想？就在那個時候，美國有一個到訪的弟兄，就剛剛去到阿拉巴這條村，就去慰問另外一家人。而這家人他有個19歲的仔仔，有一天經過田野的時候就被人殺害。同樣殺害的原因就是很簡單，因為他都是基督徒。當這個美國弟兄聽到特斯法爺這個情況之後，他就出展出力，就將特斯法爺的女女就運到去車到他的醒，安葬在一個基督徒的公墓。今日有很多個國家跟隨主的信徒，其實都會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在他們來說，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基督徒的經驗，就是我們英文所說的 normal Christian experience。 因為即使逼迫他們下了台，但是他們都會知道有一天有人會填他的位置，然後繼續來迫他們。就好像一向都是烏雲密布，太陽突然間出來照一照，但是最終烏漆漆的雲也都會遮回太陽。就是一個這樣的場景。弟兄姊妹，想告訴大家，在20世紀過去的100年，基督徒被殺害的人數是遠超過19世紀基督徒被殺的人數的總和。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們千萬不要驚訝。無論是在《使徒行傳》第12章，或者是我剛才剛剛分享的例子，我們都看到那個情況其實是沒什麼盼望。跟住我哋一齐嚟到去读《使徒行传》第五至到第十一节神的拯救。当我哋读到呢段经文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我咁样，系感受到嗰个紧张嘅气氛。首先，如果神系要救彼得嗰阵时候，佢一定要快快手手，因为时间 tick tock tick tock 咁样去过嗰阵时候，个节期仲有一日就已经完结，听日希律就要将彼得拉出嚟喺众人面前嚟到扮佢。其次，我哋睇到彼得佢系遭受到一个严密嘅防守。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正常嘅情况之下，我哋先正常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派出一个四人嘅狱卒小队嚟到去看守囚犯嘅。点解系四个人唔系一个人呢？因为犹太人每个夜晚黑12个钟头就会分四节，每节就系3个钟，每一个钟就揾一个兵丁看守。但系我哋又记得喺《使徒行传》第五章嗰度记录咗彼得曾经喺监狱唔见咗人噶噃，可能系呢个原因咧，希律就加重人手，每一节是给四个人下去。彼得瞓在中间，他的右手就有条锁链扣住右边那个的肉卒，左手又有条锁链扣住左边的肉卒，然后门口就摆两个肉卒，一间就是四个人。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人的角度来到去看，我们就觉得彼得的逃脱是没什么可能。但是在第五节，作者路加就用了两个未完成的时态 imperfect tense 来到去做一个比较对比。一方面他想告诉我们，彼得现在正在在监里面遭受到一个严密的防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又不住这样来到去为他的祷告。其实在经文切切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用来形容耶稣在客西马利亚园那个迫切的祷告的场景。问题就是，当两个势力来到去相遇有冲突的时候，究竟是哪个劲一点？是希律那个严密的防守，还是教会的祷告呢？或者等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我们一起再读第十节好不好？一二三。 在这场的冲突里面，希律王的势力是透过刀、监仓、锁链、玉卒来到去表达。但我们刚才主席跟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希律王的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假象，是一个 illusion。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使随手一拍，第七节，然后给几个口头的 order， 快快起来，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轻轻松松就跨越了希律他所树立的每一个障碍。通过这场的冲突，我们很明显看到我们所信那一位的主，那一位的神，他的权力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往往呢在冲突当中，教会就夹了在中间，我不知道你觉不觉，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前头的十二章，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时的教会都是因为很多政治不同层面的冲突都是夹了在中间。但是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最终都是气愤而离开，大扫的扫罗他都很巴闭，在法利赛人的当中他是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位，但是没多久他又信了耶稣。迟些我们会读到阿基帕一世，他的尝试来到去杀害教会的主要领袖，最终自己得着一个疾病，跟着就死了，结论就是神主必得胜。这段经文其实有些地方我们都需要去注意的，整个场景其实彼得都是显得很被动，他必须一步一步按照天使的指示来到去着衫打扮自己，其实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听，当时他是昏昏欲睡，整个救援全部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还有第二天他都可能会遭遇好像雅各那样的命运，但他仍然睡得着，还要天使拍他才醒。试想一下，如果第二天你和我要遭遇雅各同样的命运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今晚会不会睡得着？尽管他落在一个这样的场景，但是他对神是很有信心。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福音书读过彼得我们所认识的彼得是很不同的。因为记不记得在风暴里面，当浪打入去船就快沉的时候，耶稣就在船那里睡着觉，门徒就叫醒他，夫子我们丧命，你不理我们了。从这一段我看到其实彼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很厉害。还有可能你读到这一步，你都会跟我问类似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牺牲雅各，但是又用神迹来到去救彼得呢？神是不是偏待人？一句讲完，他是不是偏心？但是在历史里面，这个情景是重复又重复的来到去告诉我们，其实我没有答案，这个是一个奥秘。就正如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那里说，有些人是因着信脱了刀剑的封印，又有些人被刀杀，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3至37节。我想讲的就是福音不是任何政府或者是政治运动的仆人，无论是监禁甚至是死亡，都不是意味着我们所信的神是软弱，亦都不会拦阻神他自己旨意的成就。王无理的迫害，神的拯救，现在我们就去看看被拯救了之后人的回应是怎样。在我们未看第十一至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我又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是真人真事来的，是关于孙大顺。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孙大顺的事迹呢？有一个举手。好了，孙大顺就是印度基督教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报道家，他的志愿呢就是去西藏来到去传教。他曾经是徒步跨越喜马拉雅山入到去西藏，在1929年最后一次呢入去西藏之后就失去了联络。我想讲出就是当时如果要入西藏是透过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其实是极之困难，所以呢有些是做跨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就选择由中国那边来到去，因为那边呢来得易得多。曾经有人问孙大顺，你生平有这么多的歧视，不知道最大那件是什么呢？孙大顺就讲了，他说我去西藏拉萨传福音的时候，喇嘛僧就说他吃了豹子胆，居然入到去西藏传基督的福音，于是就判他罪，定他极刑， 其實喇嘛教是佛教的其中一個支派，他們不可以去殺人，所以執行極刑的時候，他們通常有三個方法，就是將犯人包在個牛皮那裡，放在太陽底下，將它暴曬餓死乾死。第二呢，就是將那個犯人在個崖那裡拱他下去，等他呢粉身碎骨。最後一個方法其實就將它放在個古井裡面，然後呢在個井口蓋了它，然後上鎖，等它沒得吃沒得飲，餓死它為止。今次呢喇嘛僧就選擇用第三個方法，於是他就將孫大順掉了下去個井那裡。在那個過程，孫大順的右手是傷了的，但你要記得在個井底那裡就有些枯骨，有些腐肉，即是未溶得曬那些，跟住有啲絲蟲爬下爬下咁樣。咁孫大順呢就喺個井底嗰度，啲蟲就上佢身咬下佢咬下佢。佢自己形容呢嗰種嘅痛苦呢比死還要難受，因為係枯骨腐肉臭氣熏天，係好難頂。咁佢就於是就係喺佢就祈禱求告神，用咗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個禱詞，就係話：我的神，我的神，你點解離棄我？時間慢慢嘅過去，日變夜，夜變日，冇得食，冇得飲，仲要俾絲蟲嚟到去咬。到第三天嘅晚上，當孫大順又照舊遇上向神去呼求嗰陣時候，佢忽然聽到井上面有開鎖嘅聲音，冇幾耐就有條繩跌咗落嚟，個繩尾就有個圈。咁然後就有個聲音指示佢：你用你好嗰隻手，冇受傷嗰隻手揸住條繩，隻腳穿咗喺個圈。咁佢就跟住做啦。咁然後冇幾耐，佢就去翻個地面啦，正正式式可以唞一啖新鮮嘅空氣，同埋佢發覺佢個右手唔再痛。佢正想要去多謝呢個人嘅時候，佢周圍望見唔到任何人。咁佢就同自己講：除咗係神，同埋神所派嘅天使，仲有邊個可以咁樣嚟救我呢？佢唞咗一晚之後，恢復體力，照舊去到市集嚟到去傳講神嘅福音，好似《使徒行傳》第五章嘅情景一模一樣。咁當嗰啲西藏人見到佢嗰陣時候咧，以為佢復活咗，於是咧就引起一陣嘅騷動。有啲藏人咧就即刻去話俾喇嘛個主持聽。個主持聽到之後，又捉佢翻嚟去審訊。喺審訊個過程，佢就將佢自己被救嘅經歷講俾呢個喇嘛嘅主持。喇嘛嘅主持聽完之後，於是就摸下自己個把鎖，因為佢一直以為咧係有人攞咗把鎖去放走呢一個嘅孫大順。但係當佢喺腰間摸下自己即係嗰把鎖嗰陣時候，發覺仲喺度，佢就默然不語好耐。最終他就放走孫大順，不再去懲罰他。在孫大順生平最大的這一件事，我們看到神他自己的介入是一個超自然的工作。而孫大順當他被獲救的時候，他都能夠有一個正確的回應，就是當被蟲咬的時候他求告神，當英文來到的時候他沒有懷疑，並且是獻出他自己的感恩。究竟這個真人真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有時在這裡想，久不久呢我都會憑信心來到去禱告，但是當神是真的應允我的禱告的時候呢，我又不敢相信的，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彼得去瑪利亞的屋企途中，類似的事情也都發生了。我們看到在第十四節，當羅大這個婢女去開門的時候他就認得不是去開門，有人敲門，他去看看什麼事的時候，他認得彼得的聲音，喜出望外，他開心到一個地步，他都不記得開門，就立刻回入屋，就告訴在屋裡面祈禱的弟兄姊妹聽，彼得在外面了，彼得在外面了，他敲門了。在這裡祈禱的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說你都瘋了。但是當羅大是繼續來到去堅持，他們就轉口風了，就說這個當然是彼得的天使。換句話，其實他們祈求的答案已經在門口那裡來出現，但是他們不相信。最後因為羅大的堅持，他們就開了門，一起去開門。第十六節那裡這樣說，在整個敘述，羅大是唯一的一個一開始就認定 彼得已经是从监狱那里救了出来。至于彼得，开初他都不相信，他还以为他是发另外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异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在哥尼流的事件，他是三次见到异象，所以他以为他又见到第二个异象，直至到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跟着他心就在这里说，我现在真相信主、我现在 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同样聚集祷告的人，开初他们都是不相信，直至到他们开了门见到彼得为止。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安慰。早期教会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神很多，也都对神充满了信心，但是作者路加也都想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其实他们跟很多基督徒一样，都是上分钟就有怀疑，下一分钟就是相信的一班人。咁至于希律，他对于神的拯救又有什么的回应，或者我们一起看下去。刚才我们看到玛利亚，他在玛利亚家聚集祷告的人，当他们见到彼得的时候，他们惊奇到一个地步，彼得是要用手叫他们不要出声。肉卒的反应就更加犀利，经文记载在第二天的早上，当肉卒找不到彼得的时候，顿时就是一片骚动。第十八节去到第十九节，希律就找彼得，找不到，于是就质问那些看守的人，大概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呢就要肉卒负全责，即是问责制。根据罗马的法例，肉卒如果是被囚犯逃脱，就必须承担囚犯相同 的惩罚。于是希律、就将、叫人就吩咐人将这一班的肉卒拉出去就杀了。去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个场地已经是转了，是去到撒加利亚、希律王他住在那里，在锁定的日子，按照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他是着那个朝服，其实是银色，他希望太阳射下来的时候呢就耀眼生辉闪闪亮。他坐在上面个宝座上面，就跟推罗和西顿的人就讲论一番。之后百姓回应就是说，这个真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来的。希律没有即时来到谴责他们，即是说其实他都很受落啦，对于他们的称赞。这一件事约瑟夫他有讲到的，他就讲到就在那个时候，希律的健康突然恶化，痛了五日之后就死了。作者在第二十三节就讲出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主的使者就立刻来到罚他，让虫咬他。开初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被杀、彼得就落了监，希律就稳操胜券。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天使同样的一个动作，就是 strike， 就将希律王看为是稳操胜券的胜利变成为失败，也都让彼得看为就快没了个头，那一个的失败变成为是一个胜利。我想讲的就是神最终是有、话事权的。彼得和聚集祷告的人，他们经历了一个转变，就是由怀疑直到去认定。至于希律，从他去处理肉卒那个的手法，就知道他是伤害无辜，看不到彻头彻尾，是看不到神介入去、彼得研究那一个的工作。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今日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的困难，是需要跟神去讲，或者你想是等着神来到去给你一些的、答案。祈祷不是好像一个魔术，你想神点就点。祈祷亦都不是说在逆境的一个的保险政策，好像我们的短宣那个的保险有 emergency 才来用。祈祷是因为我们爱他。祈祷有时其实是很不方便，甚至乎呢是令到你很沮丧的、一个环节来的。但是神就是偏偏就是选择祈祷这个的方法，让你和我去参与他旨意的建立，是他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的建立。无论我们个别或者是集体，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都是配合祂神圣的工作，也都让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其实神都让我们是有份的，来看看祂行动的结果。无论在什么情况，那个结果是一个 yes， 是一个 no， 或者是等一下先，我们依然都是爱祂。愿意我们就好像故事的主人翁彼得那样，透过我们的难处，让我们是更加来到去接近神自己。最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讲增讲传增加。在这里我想讲第三个事迹来到去结束我今天的讲道。1875年4月，英国探险家和记者亨利史丹利去到乌干达，当时的国王就很欢迎亨利，亦都呢俾亨利去讲一啲圣经嘅故事俾佢听。佢听完之后，佢就好想好想咧，有更加多嘅传教士去到乌干达，所以佢就同亨利讲：你可唔可以同英女王写封信俾英女王叫佢能够派多啲嘅宣教士去到乌干达？结果喺两年之后，1877年，有八个宣教士就系咁样去到乌干达。开初他们传教呢，就是只是限在这个宫廷的范围之内，都没什么的， so far so good。 但是去到他的仔继任的时候呢，就开始出了问题了。因为他的仔看到皇宫里面那些男士，从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忠于神还高过忠于国王他自己，他很不开心。于是呢，就在1885年呢，就落了一个命令，就是禁止信耶稣的人呢，去到不准他们去宣教士那个工场那里。但是他落的命令没人睬他，也都不能够冷却信徒那个热情，于是他就决定消灭基督教。在1886年6月3号，他就下令杀死宫廷里面26个男侍从，13个是圣公会，如果没有记错，12至13个应该是天主教徒。今日6月3号被定为是公众假期，是纪念乌干达的殉道者。成千上万在非洲的人呢，就会去到南无邦国这个地方，来到去纪念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见证和他们的牺牲。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步向死亡的时候，他们唱赞美诗，同埋佢哋为佢哋嘅敌人嚟到去祷告，佢哋嗰个嘅见证成为好多人，启发咗好多人，亦都成为好多旁观者嗰一个嘅榜样。旁观者喺呢件事过咗之后，就开始揾嗰啲未死嘅基督徒，就向佢哋学习神嘅话语。原本只系少数嘅基督徒，喺几年之内不断增加，嗰个范围系远远超过皇宫之内。殉道者留下很多不能够磨灭的印象，时至今日在非洲大陆，乌干达是占最多基督徒的国家之一。昔日是这样，今日也是这样。今日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增长是速度惊人，每一天估计是有25500个大使命的基督徒，这些不是普通的基督徒，是大使命的基督徒。每星期在全球就有很多教会建立，有成千几间，只是在非洲教会每天增长呢就6400人，这些都是几年前的数据了。也都看下在1900年拉丁美洲只不过是占全球人口福音派的信徒1%，到2000年已经是占 14%。 第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增加。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都回去仔细来到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无理迫害，神的拯救，人的回应，就是教会甚是惊奇，希律王被虫咬死。第十二章的要点就是当我们发觉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掂，好像发紧烧的时候，甚至乎组织是有很多人事的变动，也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意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请记得一样东西，没有东西能够去阻止神的角度健康的前进。愿意我们都祷告神，帮我们去培植 從他那個角度來到去看萬事萬物，看這些種種的迫害和在我們身邊的困擾。也都因為在啟示錄第十一章第十五節那裡說，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就讓我們一定要記得要成為神的國的一份子，也都為了這個永恆的國度共同努力。請我們低頭禱告。